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阿富汗人必须要决定他们的未来。美国总统拜登在和阿富汗总统加尼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中是这样说，两位领导人星期五6月2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同时美军正继续从中南亚国家阿富汗撤军。拜登坚称华盛顿对阿富汗的支持不会结束，他说美国将继续从境外去支持阿富汗军队，并继续提供经济和政治的支持。拜登说我们将继续和你们在一起。坐在拜登旁边的加尼表示，阿富汗感谢美国在过去20年为保卫该国而洒下鲜血和付出财富。阿富汗目前正面临与塔利班的直接交锋，加尼将他目前的处境与美国总统林肯在1861年面临的局势去相比。当时美国北方各州与反叛的南方各州之间的战争刚刚开始，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是排他性制度的价值观与包容性制度的价值观之间的选择。我们决心保持团结，协调一致和民族牺牲意识，我们将为此不遗余力。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一个人权组织在他们上传到视频分享频道 YouTube 上的一些视频被这间谷歌旗下的流媒体撤下之后，正将他们的视频转到去鲜为人知的奥德赛网站。这些关于外界声称自己的家人在中国新疆地区失踪的证词的视频吸引了几百万的浏览者。6月15号，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的频道在他的12个视频被举报违反了 YouTube 的网络霸凌和骚扰政策之后被屏蔽。该组织2017年以来在 YouTube 上发布近11000个视频，总点击量超过1亿2000万次。担任互娱维权重任的台湾海巡处星期五6月25号提前接受由台湾中信造船公司建造的第二艘安平级巡防舰成功舰。未来这艘新造的巡防舰将会加入台湾东部海岸地区机动海巡队执行任务。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成功舰原定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验收船作业，但是由于海巡署和中信造船公司配合默契，运作高效，因此建造工程进度超前，提前了4个月在今日星期五举行验收交船的仪式。台湾行政院海洋委员会主委李仲威和中信造船公司董事长韩碧祥出席了在中信高鼎船厂举行的成功舰交船仪式。美国和日本每年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东方之盾，从星期四6月24号开始，计划持续18日，直到去7月11号结束。今年的演习规模是这个军演设立36年来最大的一次。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推特上发文说，参加这次演习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大约3000名部队参演的美军是美国陆军第40步兵师以及驻日美军一部，共1700名的军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称，这一次的演习的目的是要提高美日两军之间的联合应对能力、协调性和互相操作性，来促进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承诺。岸信夫表示，鉴于日本安全环境恶化，加强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之间的合作是当务之急。他还表示，希望通过演习来提高美日联盟的威慑力和反应能力。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星期五6月25号抵达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此行是拜登政府为了压制边境移民激增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同时都在度检视中美洲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个是何锦丽首次以副总统身份访问美墨边境。何锦丽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之下访问了北帕索入境口岸，在那里参观了移民处理中心，其中包括一个处理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的专区。他和一名边境巡逻队特工进行交谈，一名特工告诉他该处设施的条件在过去2年中有所改善。 陪同副总统此行访问的仲有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何锦丽称赞马约卡斯做得好好。在访问边境之前，何锦丽还访问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一处设施，并在德州埃尔帕索市会见到该州的联邦众议员埃斯科巴。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6月25号宣布，将会在下个礼拜三6月30号举行第11届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议。这个将会是过了五年之后双方首次举行正式的经贸之商。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五发表的新闻稿指出，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和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将会共同主持这一次通过网上视像方式举行的会议。美国贸易代表处官员和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官员将会分别以双方首席顾问的身份参与会议。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是美台在1994年签署的双边经贸对话平台，轮流在华府和台北举行。双方首届经贸咨询在1995年举行，至今已经举行过10次会议。在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爆发贸易战中无辜成为牺牲品的澳大利亚龙虾镇，透过后门或转口灰色贸易的方式，静悄悄地重返中国人的餐桌。澳大利亚龙虾曾经是中国人餐桌上最高级的奢侈品之一，作为全球最大的雇主，中国曾经每年入口澳大利亚所生产的90%以上的龙虾。但是由于澳大利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在 5G 网络建设中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排除华为公司，更因为澳大利亚率先呼吁要针对新冠病毒溯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激怒了中国政府，就在双边贸易上对澳大利亚施加打击报复，限制或终止一些澳大利亚商品对中国的出口，龙虾就成为中国地缘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之一了。中国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澳大利亚龙虾入口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对抗北京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美国议员力推为苹果日报员工颁发国会金章。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法案，将颁发国会金章给全体的苹果日报员工，作为对抗北京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回应。在北京強權打壓之下，香港蘋果日報星期四6月24號出版最後一日的報章之後被迫停刊。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對此表示譴責和憤怒，並稱這個是眼睜睜看著自由與民主被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侵蝕。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來自內布拉斯加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薩斯在香港蘋果日報出售最後一日報章的同一日推出一項新的法案，將頒發美國國會授予外國領導人最高榮譽的國會金章給蘋果日報全體員工，表揚他們對抗中國共產黨暴政的勇氣和決心。他說，為蘋果日報工作的所有人都是英雄，讓我們來搞清楚為何這個是他們最後一期的報章，因為他們捍衛自由思想和言論，而這樣嚇到了中國共產黨。薩斯參議員在一份書面的聲明中是這樣說，他們勇敢地對抗袋鼠法庭，即不公正的法庭，並告訴大家聽真相。蘋果日報記者揭露了習近平主席其實很害怕那些他試圖壓制的人。薩斯議員說，自由世界要向蘋果日報員工致上感謝，至少我們能夠做的是頒發國會金章給他們。美國國會的國會金章原先只是授予美國軍事領導人，現在已經成為外國領導人從美國國會獲得的最高榮譽，同時亦都被視為與總統頒發的自由勳章，並列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在這個月17號，香港警方國安處以違反港版國安法為由，逮捕一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雄。 營運總裁周達權，以及《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剛、副社長陳佩敏、前《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五個人。這個是香港警方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之內兩度大規模搜查該報社。緊接著同一日，香港政府進一步凍結《蘋果日報》等三間關係企業共1800萬港元，有值超過2320萬美元的資產。同時亦都下令各個銀行凍結同呢三間企業的所有資金往來，等同於徹底斬斷《蘋果日報》的資金來源，迫使《蘋果日報》停止運作。香港政府的行動並未停止的，《蘋果日報》原定在星期六6月26日出刊最後一期，不過警方星期三再次以涉嫌觸犯國安法拘捕不明李平的《蘋果日報》主筆，資金被凍結，高層管理人員被拘捕，《蘋果日報》管理層因此決定提早兩日告別，亦就是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日的報章。星期四的《蘋果日報》停刊後發行量創下歷史紀錄，100萬份的痛別報紙比平日印刷量多出約80萬份，但仍然是短短幾個鐘頭之內售罄。香港《蘋果日報》同時成為國安法之下首家受壓關閉的傳媒。香港警方和政府連日來大力力剿殺《蘋果日報》的做法，立刻引起美國國會對香港新聞自由受到北京當局打壓的譴責。多位議員都認為香港已經走向中國內地化，香港不再是自治的香港了。他們北京現在在拉人，他們還威脅那些銀行將新聞機構的帳戶凍結，他們的行政主管可能會去坐監，如果他們繼續跟那些機構往來的話。所以這個結果不令人意外，這個、就是他們持續打壓行動的一部分。香港已經不再是一個自治的香港，而是一個完全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地方。經常為香港推動自由民主活動發聲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曾經在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期間到訪香港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蘋果日報》吹熄燈號對香港自由的破壞並不僅限於對一間傳媒而言。霍利說，這個不只是媒體的寒蟬效應而已，這一種對媒體自由的打壓正是我們第一憲法修正案所禁止的，現在這個是在蓄意摧毀新聞自由。我的意思是，這個不只是鎖定一種觀點，而是在摧毀整個新聞自由。我一年前去過香港，香港當時正在走向警察國家，現在它已經是警察國家了。儘管華盛頓朝野政治分歧嚴重，但在聲援香港等與中國侵犯人權的議題上，卻總是能夠凝聚兩黨高度的團結和共識。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兩黨成員紛紛指出，香港《蘋果日報》可能被視為是香港最後一家自由媒體的標誌，《蘋果日報》走入歷史亦都意味著從此之後香港不會再享有新聞自由。他們北京實際上是用國安法入侵香港，不用開一槍一彈，香港已經不再自由了。北京人權侵犯劣跡斑斑，不只是在香港，還有在新疆自治區對維吾爾穆斯林亦都是這樣。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該委員會的亞太小組主席民主黨人貝拉亦都擔憂說，這個是北京系統性的鎮壓行動的一部分。我們看到自由派活動人士被關押，我們看到他們系統性地鎮壓香港人的認同，他們現在開始鎮壓傳媒和新聞，失去了《蘋果日報》就是朝著壞的方向前進一大步。貝拉眾議員說，國會兩黨將會持續傳遞訊息，我們不認為這個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絕對不符合香港人價值和原則。經營了26年的香港《蘋果日報》最終不敵北京政治強權的打壓而被迫停刊，大批香港市民星期三晚上自發到《蘋果日報》大樓外向編採人員致敬，有人 高呼反送中运动口号，并且高唱社运的歌曲。我哋同嗰啲香港人一样感到挫折同埋愤怒噶。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话，并表示会继续为渴望自由与民主嘅香港人民努力。我哋会喺呢一度继续支持佢哋，我哋会竭尽所能，至少我一定会尽力支持佢哋。我哋可以唤起大众关注佢哋嘅困境，佢哋曾享有自由与民主，而家睇住呢一啲自由同民主缓慢持续地被邪恶嘅马克思主义政权侵蚀，我哋会继续为佢哋发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嘅报道。日内瓦美俄峰会之后，俄罗斯同中国嘅关系走向受到外界关注。喺俄罗斯国内围绕俄中关系嘅好多讨论中，唔少声音质疑同中国合作嘅前景，好多人仍然担忧中国威胁。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嘅报道，日内瓦美俄峰会结束之后，好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继续评估呢一次峰会嘅影响。有官方背景、專注國際事務的雜誌《俄羅斯在全球政治》剛發表的文章說，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和俄羅斯的各自盟友，特別是歐洲國家和中國，都在這裡嚴密關注這次峰會所達成的一致。文章說，北京傳統上一直懷疑莫斯科和華盛頓的互動，擔心美俄會背著北京製造陰謀。在中國的很多學者當中，更加有人認為莫斯科和北京走近，僅僅是為了鞏固他和西方交手時的地位。一旦西方能夠開出更加優惠的條件，俄羅斯會很快就倒向另一方。文章說，在今日的國際政治關係中，不可能有這種局勢的發展。對俄羅斯來說，和中國加強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事，而絕對不是某一些地緣政治遊戲中的一張王牌。但儘管是這樣，上面所提到的這些觀點，無論在中國的鷹派民族主義人士，還是在親西方的國際事務分析人士當中，都頗有市場。文章說，在兩國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之內，俄羅斯會向中國通報日內瓦峰會的一些訊息，但為了加強中國信任，俄羅斯可以多做一些事情，譬如嘗試邀請中國以觀察員的身份旁聽美俄軍備問題的一些公開的談判。俄羅斯的論點和論據周刊在日內瓦峰會當日就發表了一篇論述這次峰會俄中關係和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文章。文章由90年代的克里姆林宮主要幕僚當時的葉利欽新聞秘書科斯吉科夫所撰寫的。文章說，中國不單止在全球各地擴大影響挑戰美國，亦都在前蘇聯地區非常活躍。中國公司目前控制了哈薩克斯坦四分之一的石油開採，中國向土庫曼斯坦提供巨額的貸款，換取在這個前蘇聯地區國家天然氣的優先開採權。很多俄羅斯學者因此警告，在中亞地區未來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會爆發利益衝突，而哈薩克斯坦和中國有邊界接壤，亦都擔心中國影響擴大，人口稀少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同樣面臨著中國的威脅。文章說，主張與中國加強關係、稱讚俄中友好的論調目前主導著俄羅斯的輿論。有關中國威脅的客觀分析在今日的俄羅斯傳媒上幾乎沒有辦法見到，俄羅斯淪落到成為北京小兄弟的聲音亦都非常微弱。科斯吉科夫建議，對莫斯科最有利的立場就是旁觀美中互鬥，絕不應該在華盛頓和北京的交手當中選邊站隊，應該平等參加美國、中國、歐洲、俄羅斯的四國互動。科斯吉科夫被認為是親西方自由派人士，來自這個陣營的俄羅斯學者、專家和分析人士警告，俄羅斯和中國走近將會面臨各種風險，並不令人奇怪，類似的聲音時常都會在俄羅斯出現。但來自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陣營， 在俄罗斯的亲普京反西方民族主义势力阵营中，同样亦都有声音警告中国威胁和不满俄中过于走近。保守派网络媒体联邦新闻社在日内瓦峰会前夕的6月6号发表长篇文章，说俄罗斯与中国既不是朋友，亦都不是盟邦，而仅仅只是伙伴。文章说，目前的两国关系因为能给予中国带来好处，中国才会同俄罗斯互动，一旦这种关系令到中国觉得不利，中国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对手。目前还未有引发出现这个局面的因素，但未来会怎样是没人知道的。文章说，即使在今日两国关系不断升温时，中国仍然不愿意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文章说，中国目前酒足饭饱，显得友善和讨人欢喜，但是一旦开始饥饿就会食人的了。文章引述一名在北京居住过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的话，讲应该重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尤其是中国社会仍然将远东的一些地方视为历史故土，一旦俄罗斯再次好像90年代初时这样那么衰弱，中国不会袖手旁观的。文章还提到，去年当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参崴，去举行建成160周年庆祝活动时，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曾经发文称弗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的城市，随后就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愤怒。联邦新闻社是由目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财阀，由普京大厨称号的普里戈人所控制的主要传媒。普里戈人和这间传媒现在都被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列入了制裁的黑名单当中。普里戈人旗下的网络五毛水军被认为曾经在2016年干涉过美国总统大选。普里戈人还被指控曾经攻击过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知识界和反对派人士以及博客作家等。很多传媒还报道普里戈人旗下的私人武装军队在叙利亚、利比亚以及非洲等地积极活动，但这些私人武装实际上都是受到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指挥和控制的，他们从事俄罗斯官方不方便公开从事的活动。有如此背景的亲普京财阀所控制的传媒在日内瓦峰会前夕去发表批评俄中关系，同时警告中国威胁，这个举动就被认为是非同寻常。俄罗斯政治学者别尔科夫斯基在他所主持的一档评论节目中说，这样显示俄罗斯国内在怎样跟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立场。别尔科夫斯基认为，财阀普里戈人或许比其他人了解中国威胁，因为普里戈人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指令在非洲活动实施很多项目，这样造成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出现了完全在台面下的利益冲突，正因为是这样，对俄罗斯与中国会有严肃的战略伙伴合作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幻想，所以俄罗斯更加应该在美中交手时保持中立。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经常有俄罗斯人士抱怨与中国合作时出现很多令人不满意和不愉快的事件，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双方传媒合作中，俄罗斯传媒经常出现中国编写的有关新疆等议题的宣传文章，而俄罗斯却没办法在中国传媒上发表有关克里米亚以及介绍当地居民，尤其是克里米亚塔坦人在俄罗斯吞并半岛之后生活是怎样变得更加好的宣传文章。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的有关请求都遭到中国的拒绝。尼科里斯基是这样讲的，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尼科里斯基说，我的很多消息来源跟我说在这方面根本就没办法去说服中国，所以我觉得当很多对中国不满的言论出现时，所选择的时机都很耐人寻味的。俄罗斯很多针对中国不满的声音都很谨慎地提醒北京，与中国的很多合作并不平等，中国越来越想主导这些合作。俄罗斯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列雅达中心最近发表的报告说， 俄罗斯民众仍然将中国睇成系排喺白俄罗斯之后最为友好嘅国家。虽然持呢个立场嘅被访者嘅比例今年略有下降，但最近七年嚟认为中国系友好国家嘅人数比例一直比较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德国下一任的总理热门人选在这个星期暗示将会延续对华政策，这个令到一些观察者认定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将会成为美国领导同盟应对中国的阻碍。但分析认为隨著德國國內外對華強硬的呼聲越加強烈，新一任的領導人可能會調整他們的立場。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執政近16年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會在今年9月卸任。民意調查顯示，默克爾所在的基民民黨目前佔據領先優勢，该党主席拉舍特有望成为新一任德国总理。过去几十年来，德国一直都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合作，但同时亦都是西方政治与安全联盟的核心成员。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默克尔的接班人可能很难再维持这一种微妙的平衡。拉舍特似乎认同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也即是中国既是竞争对手亦都是合作的伙伴。他在这个礼拜警告说，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存在风险。拉舍特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我不确定美国总统拜登是不是想同中国制造一场新的冷战。他有一些非常强硬的立场，表现出一种竞争的态度。而我哋歐洲人可以成為盟友㗎，但係如果有人想發動一場新嘅戰爭啊，咁將會係錯誤嘅答案。佢仲喺呢個星期嘅一場活動上表示，德國並唔認可喺人權等問題上與中國公開叫板，將會通過與中國政府合作嘅方式嚟到改變佢嘅行為。咁樣同拜登喺本月初七國集團峰會上嘅語氣截然不同㗎。當時拜登將同中國的競爭視為民主與專制的競賽，號召盟友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公開發起挑戰。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德國事務專家布拉斯分析稱，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拉舍特仍然傾向於延續默克爾時期將政治分歧和經濟聯繫去分開的做法。他對美國之音說，拉舍特大體上支持默克爾繼續執行他的對華政策，重點去關注德國企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合作，而不是將它視為風險來源。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延續德國的經濟繁榮，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幫助它減少了新冠大流行對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的負面影響。除了出口之外，還有幾十間德國工廠都在中國發展生意，例如是大眾汽車公司、西門子電氣工程公司和巴斯孵化公司。對於相當多的德國公司而言，中國不單止是最大的市場，亦都是增長最快的市場。跟很多西方經濟體一樣，德國認為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將會推動中國在政治層面上向民主國家靠攏。但近幾年來，中國以侵略性的姿態向全球擴張，粉碎了很多德國人的幻想，他們要求領導層做出改變。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舍對美國之音說，北京正在挑戰歐洲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亦即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權衡。近年來，中國企業依靠政府補貼大規模收購德國核心的產業， 德國的中小型企業擔憂，隨著中企價值鏈的上移，中國在未來的某一日將不會再需要德國製造。中國還更加頻繁地利用經濟的籌碼去達到政治目的。今年初，德國運動用品公司阿迪達斯因為拒絕使用新疆強迫勞動摘取的棉花而受到中國消費者的抵制。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凌霸都威脅到德國的長期經濟利益，也都動搖了德國領導層不顧質疑願意和中國打交道的基礎，業界呼籲推動德國經濟模式的快速轉型。具有影響力的德國聯邦工業協會 BDI 在星期二罕見發聲，稱德國需要誠實地討論怎樣和中國等貿易夥伴去打交道，如果越過人權的紅線，不能夠迴避對抗的。該協會主席魯斯姆姆在一次行業的活動上說，我們需要誠實地討論我們怎樣和專制的貿易夥伴去打交道，我們主張負責任的共存和合作有明確的界限。德國政界已經感受到來自行業界的壓力，在上個禮拜，德國綠黨在宣言中重申將以強硬的路線和中國打交道，該黨可能與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組成聯合政府。為了吸引更多的選民，基民盟似乎先於他的候選人邁出對華強硬的一步。基民盟在星期一公布的宣言中採取強硬的措辭，直指中國構成了當今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戰。宣言寫到，中國有意願亦都越來越有能力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和改變國際秩序，並且正在利用自己所有的資源這樣做的。中國正在通過投資於技術和基礎設施來到影響其他的國家。拉布斯表示，以德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特根為首的部分基民盟領導層一直都在推動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他們反對默克爾左右逢源的策略。布拉斯說，基民盟的很多人都意識到時代變化緊，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國家的主要風險，拉舍特將會發現自己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調整自己的立場。德國還面臨來自歐盟和美國等盟友的壓力，他們要求德國更多地在中國問題上發聲，堅守對基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承諾。距離拜登結束歐洲之行不到一個禮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星期又開啟了歐洲的訪問，繼續尋求重建美國和歐洲盟友的關係，集中力量對抗中國。布林肯星期三在柏林表示，美國並沒有比德國更好的朋友，並稱讚美國和德國之間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默克爾則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他表示不單止要指出地緣政治挑戰，亦都要就聯合行動達成一致意見。中歐亞洲研究所所長陶爾哈利認為，隨著美國回歸多邊主義，用實際行動去打消盟友的顧慮，德國和美國有望在多個領域達成共識。他對美國之音說，就跨大西洋協調而言仍然是可能的，因為美國和歐盟之間有很多共同點，雙方只需要傾聽對方的意見並進行談判就可以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從各種跡象來看，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的關係狀況，現在不能夠說是最好或是比較好。對世界經濟、政治和和平有重大影響的美中關係，何以惡化到今日這個地步呢？對這個問題，美國國內傳媒、政界、學界議論紛紛，眾說紛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解答金德方去講及中國誤解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專家。
在强调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文学党事领导一切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没有读小学的托儿所细路仔，都必须要同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作出了明确决定，这个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是在美国。美国是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威胁。分析人士就说，在中共当局强令中国各行各业必须遵循一锤定音定于一砖之制，在习近平对美中关系作出这个咁严峻的判断之后，研究美中关系问题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呢就收声，一是就提出论证证明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和英明。胆敢公开对习近平的讲法提出异议的中国学者，有大有可能地被解职甚至送入监狱。在习近平作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之一类的最高指示的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展开多方位的宣传，声言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不似前一代的专家学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友好。这种宣传包括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小报参考消息之前发表，以初头去美引责美国媒体报道的方式写就没有署名的观点文章，标题是美媒文章美中国问题专家呈现代际冲突，亦包括官方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伟在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在观察家眼中，谢伟的文章显然是符合中共在美国关系问题上的宣传主旋律，和参考消息一样宣扬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似老一代的学者一样有学识有经验有远见。他们认为竭力用其中国背景研究为美国政府更有效地压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谢伟作为官方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在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眼中反映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思维，这个就是专家学者必须要充当政府的御用工具才有前途有仕途有存在价值。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不能够吃共产党的饭作共产党的窝，这个讲法成为官方的说法。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谢伟的讲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学者当中并不孤立的。在谢伟发表上述文章之后没多久，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发表的有关学者学术与政权关系的讲话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争议，再度突显出上述的中国特色思维。葛剑雄声言，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加不准否定，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又说作为历史研究学者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他并且又说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他说这番说话是要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的学术可以自由讨论。而同时在美国，学者在社会和政府当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宣传应该要怎么看呢？美国之音就这个问题采访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马亚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金德芳在1973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及东方语言博士学位，1979年成为了马亚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教授有关中国、美国国防的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课程。金德芳长期研究中国和台湾政治，他的专注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2019年出版了第十版。2021年他和另一名学者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蔡英文时代的台湾种种变革与挑战。在采访当中，堪称可以为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金德芳教授，就好像参加大学研究生讨论课一样快人快语，以他的犀利又幽默的口吻阐述他个人的特色鲜明的论点和他的想法。金德芳说，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显示了主导和参与宣传的人对美国学者、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严重缺乏了解， 對美中關係當中的基本問題選擇性地失明。金德方又對美國之音說，他本人對包括美國老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學者在內的美國學者群體和美國政府都持有強烈的批評態度。而同時，金德方又認為，美國專家學者雖然對政府政策影響力不大，但是學者作為公民依然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個就是要對自己所看到的政府的不當行為堅持提出批評，要促使政府改正，否則就不能夠算是真正的愛國者。在回答作為一個美國學者發現對國家的忠誠和學術的忠誠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怎麼做，這一類的對很多中國人和中國學者來說一個非常之棘手的問題。熟悉中國政治的金德方教授在採訪結束的時候亦對當今中國有學者公開宣揚學術必須要服從權術和政治表示驚訝。金德方說，那名學者這樣說可能出於恐懼尋求自保。金德方教授跟住又說，對不同意見趕盡殺絕這種局面其實是對中共統治者亦非常危險的，因為皇帝被一幫阿谀奉承之徒包圍就會變成聾子和瞎子，這個對中共對中國都是非常不利。金德方還以因為批評習近平而被重判的北京房地產商任志強為例，就說千人之樂樂不如一世之惡惡，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亦應該要吸取中國人的這種傳統智慧。美國之音記者在訪問當中就問金德方教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的採訪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為了爭奪對美洲大陸的控制權，英國和法國展開了著名的法印戰爭。英國於1763年擊敗法國，控制了法國佔領的土地。這樣一來，英國的勢力就擴大到美國13個殖民地的將近200萬人，以及加拿大講法語的大約6000人。除了政治和经济责任之外，英国还要保护殖民地的居民不受印第安部落的侵害，这个就需要很多钱。为了打赢法印战争，英国消耗了大量资金，他们因此觉得如今美国殖民地应该分担法印战争留下的债务。1763年北美殖民地的人和他们100多年前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先行者已经迥然不同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逐渐开始觉得殖民地的议会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同英国议会十分相似，而且已经帮助了他们自行管理了100多年，因此他们的议会亦应该同英国议会享有同等的权力。而同时英国亦都是发生变化，1707年英格兰正式成为大不列颠，亦就是英国，权力从国王转移到议会。过去议会是在国王的控制之下，一切重大决定都是国王讲了就算，特别是殖民地的相关事务。到法印战争的时候，议会已经接管了所有重大问题的决定权，特别是税收。北美殖民地的议会因此觉得他们亦都应该享有收税的权力。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批英国定居者认为自己是英格兰的臣民，他们远渡重洋，在一片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小英格兰，和祖国进行商品交易，同时传播自己的宗教。但是到了1763年的时候，北美殖民地的人觉得自己是美洲居民，很多家庭已经在北美大陆上生活了50年至100年了。他们开荒种地，建造房屋，和印第安人作战，在远离英国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亦发生变化，不需要他人告诉他们怎样管理自己。 但是英国就仍然认为殖民地的存在就是为祖国效力。英国政府区别对待本土公民和殖民地的居民，要求殖民地缴纳额外的税款，还命令他们为英国军队提供食宿，理由就是英国军队到殖民地去就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殖民地的人就问了，保护我们危险在哪里？法国军队在加拿大的时候，殖民地需要英国军队的保护，但是法印战争结束之后，法国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殖民地的人因此觉得不再需要英国军队了。英国政府不断提高殖民地的税收，原因之一就是要殖民地知道他们依旧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而另外一个原因，英国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困难，对外战争使英国债台高筑。英国认为殖民地应该帮手还钱，特别是法印战争遗留的债务。美洲殖民地的居民本来可能并不反对，但是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有发言权，他们希望能够好像英国本土居民一样在税收问题上有投票权。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殖民地的人不能够担任英国议会成员，殖民地对这种纳税无代表的状况表示抗议。我们刚刚讲到美洲殖民地的居民开始对自己纳税无代表的状况感到不满。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食糖条例，对进口到美洲的食糖、咖啡、葡萄酒等产品征税，并将经由英国运往殖民地的其他欧洲产品的税率提高了两倍。英国政府还不通过新的措施保证所有贸易法令的执行，同时决定限制殖民地印刷纸币。这些新法遭到了美洲殖民者的反对，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在如何抵制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各殖民地的议会纷纷决定抗议新法，但是抗议行动各不相同，因此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商业团体亦企图抵制有关商品，但是并不成功。这种局面一直继续到1765年，英国政府通过印花税条例。印花税条例引起的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愤怒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印花税条例，殖民地使用的任何纸张都要购买英国的印花税券，也就是说每一张报纸、每一份文件甚至是扑克牌都要纳税。殖民地的人拒绝接受，殖民地的议会通过决议，认为英国议会没有权向殖民地征税。有些愤怒的殖民者甚至对征收印花税的官员发动袭击。历史学家说，殖民地居民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拒绝接受无代表就不纳税的主张。当时殖民地其实并没有人希望从英国独立出去，但是他们都很珍视殖民地自我管理的模式以及他们作为英国公民的权利。在他们看来，印花税条例是长期以来对这种权利最严重的侵犯。 美洲殖民者不单止拒绝接受印花税条例，亦对英国产品实行抵制。将近1000名商店老板联名签署了拒绝进口的协议，被英国本土的商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之下，英国议会于1766年取消了印花税条例，殖民地亦立即结束了他们对英国产品的抵制。但是英国议会取消印花税条例的同一日，又通过了一项叫做公告的宣言，声称殖民地的存在是为了效忠英国，英国政府有权通过任何法律。美洲殖民地大多数不承认这份公告的合法性。历史学家说，这种情况显示了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英国认为殖民地议会可以通过自己的法律，但是必须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不过殖民地的人就认为，通过殖民地议会的工作，他们实现了自我管理。英国虽然取消了印花税条例，但是并没有停止征税。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新税法，统称汤森条例。汤森条例对殖民地进口的玻璃、茶叶、铅、油漆和纸张征税。美洲殖民者再次通过抵制英国产品的做法，对抗汤森条例。他们同时努力提高殖民地本身的制造能力。到176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将从英国进口的物资减少了一半。在这段时间里面，北美大陆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亦开始逐渐增加。1768年，马萨诸塞法院指函其他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信中说汤森条例侵犯了殖民地的自然和宪法赋予的权利。消息传到伦敦之后，英国官员下令马萨诸塞总督解散议会，并派遣4000名英国军队进驻马萨诸塞最大的城市波士顿。英国士兵控制了波士顿的街道，住在老百姓的屋企里面，引起了波士顿人的憎恶，双方之间的紧张情绪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今日对李华话，佢而家帮佢嘅公司做一个大嘅项目，忙到连食饭时间都冇。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就系 snuff 以及 power nap。
I've been so busy with this project, Li Hua, I've hardly had any time to eat. Today, I just snarfed down a sandwich at lunch. I haven't eaten anything since.
你淨係食咗三文治？誒，snarf 係咪都係食嘅意思啊
？Snarf, S-N-A-R-F, is another word for eat, Li Hua. But when you snarf something, you eat it really quickly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Oh, snarf 係狼吞虎咽。你是因为要赶住做嘢，冇时间食饭，所以先至好匆忙咁食咗个三文治。
Yeah, and when I snarfed down the sandwich,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I ate it so fast, I didn't even really taste it.
有时我赶住写论文或者改作业，冇时间食饭，都会求其食啲炒饭填饱个肚。
You know, since I haven't had anything to eat since I snarfed down that sandwich, I'm feeling hungry again.
Hey, Larry, 我呢度有盒饼干，你食住几块，垫下肚先啦。
Thanks, Li Hua. That's really nice. But I'm so hungry, I'm afraid I'd snarf up your entire box of cookies.
Hey, 食晒又有乜所谓啊？不过净系食饼干冇益噶。
You're right, Li Hua. I really shouldn't snarf up all these cookies.
不如今晚我哋揾间餐馆好好补翻数。最近我一直喺度赶论文，都系忙到唞唔到气嘅。
I'd love to, Li Hua, but honestly,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o out with you for a nice relaxing dinner. The deadline for the project is tomorrow, and I have just enough time to snarf down something before I go back to work.
既然听日系最后期限，你冇时间正经食饭，咁就更加唔可以净食饼干，而系应该食啲有营养嘅嘢，咁先至可以补充能量噶嘛。
Okay, I do have time to go to a fast food place.
诶，转弯嗰度有间面铺，保证你20分钟就可以去翻工。
And snarfing down a bowl of noodles does sound better than snarfing down a box of cookies, Li Hua.
呢间铺头嘅面真系好食啦。
Yeah, but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sleepy.I think I need to go and take a power nap before I go back to work.
A power nap? 我知道 nap 是睡眼觉的意思，但是 power nap 又是为什么？
A power nap is a short nap, maybe only 15 to 20 minutes in length that people take in the middle of their workday to give them more energy, more power.
哦，就是15分钟、20分钟合下眼睡的意思。你知啦 ，Larry 喺中国瞓晏觉系好普遍嘅。我哋翻学嗰阵时，晏昼都会瞌翻半个钟头左右嘅。
Taking naps isn't as common in the U.S. as it is in China, but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taking power naps.
琴晚我睇咗一个节目，好有意思啊！里边话美国人而家越嚟越忙，晚头瞓得唔够，所以日头需要 take power naps 先至能够提高效率。
Hey, I saw that report too.
而家唔少公司为咗提高员工嘅工作效率，都喺公司里边设立专门俾员工瞓晏觉嘅地方。
I wish my company had places like that for us to take power naps at work。
诶，你记唔记得啊？里边讲有一间公司为员工准备咗蛋形嘅午睡舱，仲有柔和嘅音乐帮助员工入睡。
Yeah, I'd love to take a power nap in one of those。
不过黑眼瞓都要注意，唔可以瞓得咁耐噶。
I guess that is true. If you end up sleeping too long, you can enter a deep sleep and wake up feeling drowsy and even sleepier than you did before you took your power nap.
好啦，到你公司啦，你准备喺边度瞌一阵啊
？Well, I think I will go back to work and take a power nap at my desk.
Okay, Larry, 听日做完嘢记得打电话俾我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snuff， 系指狼吞虎咽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power nap。是指瞌眼瞓。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